watching.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0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新科弱奖得主谈中国经济，根本的问题是否是中国的榨取型体制；第二个话题是2024年中国网络自由全球最低，北京为何打击网络黑化烂梗。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你们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 AJR 啊，这是这三个人呢、啊、这个 last name 的一个啊缩写。那么他是达伦啊、阿西莫格鲁啊、西门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啊，一研究制度与繁荣的关系呢的杰出成果，获得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认为，具备法治和承认财产权的包容性制度有助国家的繁荣，而掠夺大众服务精英的榨取型制度呢，则妨碍经济发展。阿西莫格鲁获奖后受访时表示，榨取性的中国制度无法实现长远可持续性的创新。诺奖委员会将今年的经济学奖颁给 AJR 说明了什么？政治制度对国家的富裕的决定性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AJR 的理论对中国的讨论观点说服力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美国商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哎，小平，主播好，观众们好，那个嘉宾，于博士好。
第二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小平好，冠中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文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么我首先的问题呢，我就请文教授来回答。那么从这个诺奖委员会的这个颁奖来看呢，今年把这个经济学奖给了这个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 LJ 啊。那么你觉得这个获奖呢啊，从诺奖委员会本身来说呢，他们发出了一个什么信号吗？
我觉得这个诺奖委员会发出一个非常明晰的、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呢，虽然这个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可以研究，特别是最近给了很多那种质量经济学的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个诺奖，但是呢，这是第三次把那个诺奖又给一个就是三个人专门研究这个经济制度，以及广义的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呢，明确的得出了结论。就是呢，好的经济制度能导致持久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迄今为止呢，就是说诺奖呢给了其他两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个这个诺奖一个就是那个Coates 就是专门以研究这个经济制度法律对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作用。那么也是得出非常明晰的这个结论，就是好的法律制度、好的经济制度能导致持久的经济增长。那么第二位呢是Douglas North， North 呢他也是做了非常杰出的这个贡献来证明这一点。那么事过很多年，现在那个诺奖又把注意力那个转移到这个经济制度，我觉得是非常开心，因为呢，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发现。那么，而且他们用了新的材料，而且能够得出那个 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觉得他们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我很开心。另外一个开心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位经济学家，那个就是那个 James Robinson， 也是我母校的一个教授，所以我也很开心。
那个我想请问啊，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做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呢是经济学主流的回归，那么文教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我觉得是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啊，那个经济学的所谓一介的问题，对吧，就是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呢，在那个所有发达国家其实都已经完成了不像在那个早期，这个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那么所有发达国家，你想现在都是用宪政民主，有那个独立于那个任何政党的法律体系然后有那个言论自由，对吧，宪政民主等等。那么同时它有非常牢靠的这个产权制度，这个对那个私人经济呢它是有保障的另外它是用这个市场经济来配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所有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好的所谓发展中国家的优等生，那么他们是非常注意这些要素，然后呢进行模仿进行结合国情的就是那个引进好比说南朝鲜啊，那个台湾啊，那个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么一种回归。所以呢就是说就是都是解决一切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问题之后再来谈论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不注意这个问题就是随心所欲的在那儿，就是他们希望引进什么东西就引进什么东西，那么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杨小凯跟林毅夫争论的那个问题，就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其实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就是明显的是一个后发劣势，因为他们现在借助于发达国家创造出来的技术，然后呢在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个高速的增长，然后就自以为是，就认为自己的所有的制度都是好的，那么所以呢就是最后就是陷入了一个中等收入的陷阱。那么中国现在也处于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诺奖委员发出这么一个信号，用这个三位经济学家的那个杰出的成就发出这么一个信号，我觉得非常及时。那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当中他们是正义的，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在反对了殖民主义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正义的。但是呢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就自以为自己是革命的化身、正义的化身、反帝的化身、反殖民主义的化身，他们没有理解到他们自己变成了独裁者，变成了甚至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坏的，就是用传统的他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传统的那种制度来治理国家，来那个发展经济。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弊病丛生。我觉得现在就很好，那个这三个人的东西也许会引起这些国家统治者和广大人民的再次的反思吧。
好，谢谢我们文教授前面介绍这些诺奖委员会今年授予这个诺奖给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意义的解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下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于平博士这个像法律学也关注这个制度问题那么经济学中呢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由于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年里头的一些亮眼的这个成就，那么经济学里面有一些人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问题。那么我看黄远生教授在这个写了文章对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国模式呢进行批评和讨论。那么于平博士从你的角度来看，今年的这个诺奖给了这三位经济学家，那么对中国模式这个经济理论呢意味着一种什么呢？
对，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去看，今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给了一个实际上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当然我讲制度不是过去他们定义的那个，就是说从经制度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这些经济学家们给了一个肯定。而这个肯定呢正好又是给了这个三位经济学家呢是研究这个政治制度，直接的政治制度对长远的这个经济发展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其实在他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像马克思这种经济学家，他们就是从政治制度开始研究的，只不过马克思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或者受时代局限的那样一种分析，导致后来呢很多人去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样有专制之权能够给经济带来繁荣。那么今天这个颁奖也就是说明学术界大部分人现在基本上认可就是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作用。其实刚刚文教授提到了很多，就是经济学家中不乏有很多的霍金，包括霍金诺贝尔奖的那些学者呢，也或者是甚至是主流的学者呢，也对产权这一种制度性的因素呢进行过研究。但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么文教授是专家的，我个人理解这一次他还不仅仅是说产权制度或者那些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影响，而他涉及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就是 root cause， 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根本性的一个因素跟政治制度有关系，有经济的发展跟政治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面形成了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宣传，在不仅在中国国内，在国际社会也开始发酵，就认为专制制度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去办大事发展经济，可能会带来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现在这个理论呢其实在新冠以后已经碰壁了，所以这个三位经济学家获奖正是对中国这个长期所谓有时候三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高度发展呢，是专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理论呢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迎头的一个痛击。我觉得特别是中国政府自己在过去的4年里面甚至你可以延续看，就是往前再延伸看，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的那些经济政策，特别是政治上的一些高压手段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不光是产权方面，它对人的自由对人的这样的一种发展吧，会带来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那么经济学家把这个问题分析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是给就北京模式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吧。
对北京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啊！我们下面来接着关注这三位学者研究的国家制度和金融繁荣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这个诺奖委员会说啊，三人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清楚证明制度跟经济荣衰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呢，北京的这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呢，在10年以前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批评啊。他们的这个理论，那么我看有的评论家说，这个共产党10年以前啊就表示了啊对他们的经济研究成果的不高兴啊。那么当时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呢？啊，这个他说《失败》一书啊，就是国家为什么失败，是这本书是他们写的啊，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啊。它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技巧在于，在不具备富国当初致富的内部条件下，如何发挥国家和社会作用去创造最适合的条件，可以确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成功方案。所以说我想请听听文教授你怎么看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登载的这样一篇批评啊这个学者的这个文章啊，而且是10年以前的。
对，那个就是欧洲啊北美啊当时呢，就是因为是进行各种试验嘛，这个三位诺奖他们的很多著作里面也说明，就是南北美洲后来那个在经济发展上出现了很大的那个不同，北美像那个美国和加拿大那个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呢，整个南美这个除了智利等少数国家之外，其实是陷于一种陷阱。 那么他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去详细讲他们这个分析啊，但是呢，它里面就是说，在做各种试验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机遇、一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了北美的这个整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非常好，都有利于长期的这个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全体这个人民的那个参与和那个被包容进来，分享繁荣。但是呢，整个南美除了那个个别国家之外，一般都限于这个。贫富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对吧？那么然后这个整个制度呢是为精英服务的，而去掠夺大众，那么结果造成了这个普遍的那个停滞不前和那个这个所谓社会不公。那么这里面就是一开始是有偶然性，那么这个也是中国这个宣传部门想要抓住的一个理由，就是哪有先一开始就好的一个制度，对吧？确实是这样。但是问题是，经济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那么有优等生那些国家，他们是很注意，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长期的那个能有和平，对吧？稳定那个社会的和谐，那么然后人民的心情舒畅，然后呢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而有些国家不断的动荡，对吧？那么然后经常要用那个革命、暴力的办法。但是始终呢，又不尊重这个产权，不尊重那个司法的独立，言论的自由等等。因此呢，就是优等生，就是这些国家，刚刚我提到的一些东亚的国家什么的，他们就开始注意啊，去学习西欧、北美的一些好的制度呀，对吧？从那个亚洲是从那个日本那个明治维新开始呀，他那个一开始也没有学全，但是呢，几次之后，他现在学得很全了。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为了你要赶上发达国家，变成一个先进国家，你要注意学习，而且学习的时候这个态度一定要正确，对吧？你不能学了一半就觉得自己也了不起。那么中国这个模式的它的要害是什么呢？它就不接受有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它就一定要有党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甚至荒唐到由一个这个党魁。就是党的领袖，他的随便的一句话来决定资源的这个决定性的分配。你看最近那个股市也是，人家也是党的号召，就要去搞那个股市了出来。所以呢，这里面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如果是随心所欲的，这么其人治的一种社会里面，那么肯定会有很多的弊病。而发达国家它发展出很多种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互相制约。但是同时又能够充分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它为什么？因为它是保护产权的，所以你是多劳是多得的，你是多发明，你也是有高报酬的，等等，它的基因都放在那儿。然后呢，又是非常的包容性，就是说它并不是鲜艳的在排斥你的肤色、你的信仰、你的性别、你的社会地位、你居住的地区是城市还是农村，来进行各种特权的分配，它不是这样的。但是不幸的是，中国自称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国家，它恰恰是最等级森严的一个社会。我来举个例子，好比说城市化，它是所有的国家要使得最广大的人民把他们包容进来，来分享繁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也可以说是最唯一的一个办法。为什么？因为它把资源啊、资本啊、人力啊。那个等等集中在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空间里面，那么那样的话呢，就可以分享很多这个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成本，这是一个非常多快好省的办法。那么这就要求这个城市是非常有包容性的，就是它首先要去吸收的是社会里面最贫困的、最无能的人，因为只有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分享繁荣，这个社会的贫富之间的鸿沟它有可能慢慢慢慢慢慢缩小嘛，最后就变成了城乡是一体化嘛。中国现在恰恰相反，它现在城市里面就把所谓的地段人口不停地去把他们赶走，然后呢，即使有些那个这个农民工在那儿已经工作了那个一辈子了，但是到快要退休的时候，又有各种办法把他们逼走。首先他们就没有户口啊。所以呢，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不能跟家属团聚，小孩也不能来那个到学校里，到那个城市里面接受教育， 所以呢，他们这种情况下呢，就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别就是继续在加大，同时他还去恶化这种过程，就是他现在是把小白领，特别小白领里面的名校毕业生里面还要把外国的留学回来的人优先，所以他是不停的把最精华的人弄到城市里面来，把那个所谓的地方人口赶到乡下去，那不是就是在人为的扩大这个城乡之间的差别吗？所以这种制度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没有任何包容性的，它正好是把这个市场经济想要包容进来的所谓的底层的贫困的教育水平低的，对吧？生活于农村的那些人口包容进来，这个过程把它打断，也要把它反过来，就让这些人回到农村去。你像那个习近平，2016年到湘西，就说的很巧不离间的这个非常倒行逆施的话，他跟当地的农民说，城市不是你们的故乡，你们的家乡在这儿，你们应该回来从城市来建设什么农村。后来就兴起了一股什么农村这个振兴运动啊什么，这个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全世界来消除贫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城市化，就是把城市把农村里面剩余劳动力，对吧？那么能够吸收到城市里面，因为城市的分工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化了，那个它里面360行都有，你再无能的人你也能在城市里面找到一份工作，好比说你看个门啊，打扫卫生啊，端个碟子啊，洗洗碗啊，这种工作是大量需要的，对吧？那你不需要你有很深的人，但是他们进来以后也能够获得那个城市的各种福利啊，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啊，那么一代两代以后，他们的小孩就进入到中产阶级了，也能变成一个小白领了，对吧？这是所有发达国家以及最近这几十年东亚的那些成功的国家，都走的一条路。中国现在要走一个反对的路，你说荒唐不荒唐？就这种本来是有市场经济啊，它自然而然的会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因为首先农村里面最能干的农民，他是如果是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又有保障的话，那最能干的农民就开始兼并了，兼并其他无能的和低效的农民吧。那么这些农民就可以到城市里面，那变成那个农民工嘛。农民工他又没有户口的限制，那么可以那个安家乐居嘛，成家立业嘛。然后他们的小孩就开始享受城市里面的各种福利和教育这个。比较好的教育服务嘛，那现在农民工就做不到，三亿农民工就做不到这一点嘛，那广大农民更加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这么一个所谓自称的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社会结构是最不包容性的，那么然后呢，又用这个土地财政去掠夺他们，就是广大农民好容易可以有一个所谓土地增值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增值的部分基本上都被国家掠夺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人呐、那个他们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非常有针对性，就是说他是说掠夺大众、服务精英的榨取性制度，妨碍经济发展，这个正好是对中国现状的一个非常精准的描绘。我会先说到这
儿。OK， 那个。这三位经济学家啊，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组概念啊，叫做包容性的制度和榨取性的这个制度啊。那么有一位芝加哥匹兹堡大学的这个教授李发荒啊，他写了一篇介绍这三位经济学家的文章啊，我是看过这篇文章的，在微信上发表了，叫《新与包容毁于榨取》啊。那么2024年诺奖得主的简评之一，但是呢北京也不喜欢啊，把这个文章给删掉了啊。有兴趣的朋友去看这篇文章啊。那么刚才文教授呢重点是谈啊，从城乡关系来看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或者国家制度的这个包容。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的一些朋友也来了啊，我看看我念几个。 那么第一位呢叫 ChaiDog2023 啊，他来自于啊 X 网友，他说中国经济的病根确实就是这个榨取型的体制啊，这个体制呢是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和共产主义政教合一混血而杂交而成的一种怪物啊，这是 ChaiDog 的说法。那么狮子先生呢来自油管，他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垄断权力、垄断一切、榨取民间财富的各种管道已经相当具备。那么刚才文教授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北京呢这个经济制度的最大的特点不是市场去决定配置资源，而是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来决定配置资源啊，这也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啊。那么Blue Sky 呢他说靠低人权优势搞产能过剩输出，不提高底层收入创造就业机会是没有出路的。那么个榨取型体制说的就是啊，你这个经济成果服务于你的精英而不服务于大众，所以说现在大众呢没有钱去消费。那么我们接着来讨论啊，请问于平先生啊，就是我看的这个关于啊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的一个介绍呢啊，等于是他们啊将中国的经济呢可以说首先中国经济的问题的病根是榨取型体制，榨取型体制问题呢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国家制度问题，而这个国家制度问题呢似乎在中国没有解，等于说他们判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死刑，这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根据他们的理论，中国现在的现有体制对经济发展长期是个阻碍的。而这个他们的分析是所谓的这个包容性的这个政治体制跟榨取性的政治体制，它跟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也是相吻合的。比如说美国很有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把人的需求分成了五个等级，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那个物质的满足或者是基本的安全性的要求，到最高等级的就是所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然后呢包括他这个情感的这样的一种表达。那像这样一种那个研究呢实际上也表明榨取性的这个政治制度呢它是对人们自我要求自我实现，就是说那种高层次心理需求是一种这个挤压式的，或者是一种这种镇压式的，它对那些基本的温饱型的他们可能是持开放性的，用国家的方式来满足人们，但是呢它忽略了人的发展是有不同层次需求的。就这个意义上讲，和这三位经济学家就是心理学家和三位经济学家讲的东西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有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社会体制，让人们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他们各自的这个需求，而压榨性的政治正是它剥夺了人们追求这样一种满足自己的这个心理需求的，特别是高层次心理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文教授提到那些种种的社会的弊端，政治制度也好，还有这个带来的经济结果也好，它都是通过这个制度性的安排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这样的话呢他们也提出这个概念，其实这个概念在以前的经济学家里面也有存在过，就是所谓的这个创新它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而现在这个所谓的榨取性的这个政治体制啊它是不容许对它现在这个体制进行破坏的。所以呢当这些经济学那个参与者，包括那个企业家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民众也好，他们能够创新的时候呢，对旧的体制进行破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压榨性的政治体制它就会出来就阻碍。那一旦阻碍，当然这个创新就会被压制，那经济的发展当然就会停滞，或者跟别的其他的经济体比起来，它就有劣势。所以我完全同意现在的这个三位经济学家的这个他们的理论，如果成立的话，是对中国这个压榨性的政治体制，这个专制的甚至是集权的体制呢，是一个死刑。在经济上面如果要繁荣，这是一个无法走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路。那么我想就这个机会，我也想问一下文教授，这个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马克思以来的那些经济学家们，他们对这个制度对经济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其实有两种路线。一种路线就是他们认为政治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还有一种呢是影响经济的发展。那么在今天诺贝尔奖给这三位经济学家颁了奖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这个理论又回到了主流，或者说至少获取了更大的认可？我不知道文教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嗯，
我呢是已经要跳出这个某一个因素来决定一切的这种思维模式啊。那么所以呢就是马克思本来呢是提出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当然呢这里面其实也还是制度的问题，因为经济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制度， 他只是说经济制度更重要，经济制度来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制度。那么像这种事实上说呢，我还是回到就是说他们三个人本意啊，他们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多元的，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试验，就是什么样的那个制度比较好。这是一个比较早期，从中世纪那个慢慢这些国家走出来。那么然后呢，其中就有成功的那个国家，以不成功的国家。那么他们的制度安排就是很值得研究。那么研究了几百年以后呢，大家现在的共识已经有了，对吧？那么也就是他们得出的一些共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被那个反帝反殖民主义，这个本身是正义的，是英勇的，是正确的，但是呢，业障目，他们把那个殖民主义所有好的东西都扔掉了，就是突然就是说我们要社会主义，我们要共产主义，对吧？这个是胡说八道，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是失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呢，就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注意发达国家哪些制度是好的，那么应该把它学过来。那么这个里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制度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对吧？这是我的认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还想，大概已经没时间了，是吧？
啊，我们这个话题，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那个文教授啊，因为匹兹堡大学的这个李华芳教授啊，在介绍这个经济学奖得主的这个经济理论的时候呢，啊，他说这个他首先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啊，在他们的眼里呢，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定无法持续，盖因不革命就无法带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一个制度。但是呢，对李华芳来说呢，他说呢，如果我们不革命又能完成一个制度转型啊，在中国可能吗？所以这个大问题，我想听听这个文教授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个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啊，因为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因为经济现在越来越糟，那么就影响到广大那个劳动人民的那个生活。哎，精英我们不要去担心他们，但是广大劳动人民，那么广大劳动人民就会问呀，就是十年以前、十二年以前，那个人上台之前，这个国家搞得蛮好的嘛，怎么现在就搞成这个样子的呢？那么这个人就要下台呀。那么因此，通过这个党内的这种政权的轮替，也有一种可能。那么如果这个党非常顽固，那么他就在酝酿这个革命的形势。那么这个革命形势以什么形式爆发出来，这只能是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了。就是最好的办法，当然
我们有一位网友来自，对呀、啊，我们来一个，有一位网友来自 X 啊，这个网友呢啊，我念他的意见，念完点评之后呢，我再请于平博士回应一下。这个叫天地良，他说共产党的这个万年执政和建立西江王朝才是北京目前的最主要考虑。是啊，不是能创新，对中共当局来说是否没有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习曾经说经济发展了，但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丧失了，这样的发展没有意义。同样啊，中国的长远持续创新呢，但不能建立习家王朝，甚至中共没有执政地位，对习来说就是毒药。所以这谈到了这个习政权、习地位和中国的创新经济发展之间实际上是矛盾的。于平博士，你怎么看呢？
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说法在共产党的内部已经不是从习开始，从习只不过是把它发挥到极致，就是共产党执政是他们最重要、首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经济发展不发展，人民福利是怎么样，能不能提高那个人们生活的满意度是怎么样提高，都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他们执政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老百姓的满意度下降会影响到执政，那他可能会去满足。如果说呢，经济发展不好会影响他的执政，他会去满足。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经济发展注定是要导致制度性的这个变化，甚至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对共产党目前的这个意识形态来讲，那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在国家的运营，就是对经济发展，就是应该说这个自主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我完全同意刚刚那位网友所说的一个观点。
然后在我们结束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再念几个我们油管的网友的点评啊，今天的点评的比较多啊。 这位叫塞尔的网友呢，他说中国居民不仅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啊，租赁70年的房子说拆就拆啊，翻墙出来却还在为权力开道，人类社会绝无仅有啊，只出现在书中啊，《动物庄园》1984，《乌合之众》。姓罗的这位油管网友说呢，现在中国其实不太需要强权，而是要政府做好裁判，做好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破坏规则啊。资本也谈了，所以政府要做的是规则的执行者，而不要去模糊啊。只有给基层和人民反抗的权利，而不是为了稳定镇压游行和罢工。这位叫 KEVITYCCC 啊，他说中国转型失败了啊，自己看一下出口高端产业的比例就知道了，而且你高端产业做出来也没有别的国家购买，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每年3%左右的经济增长，我说的是实际的啊，不是统计局的那个，实际上就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啊。那么谢谢我们的这些啊油管网友和 X 网友的点评啊。那么时间所限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2024年，中国网络自由全球最低，北京为何打击网络黑化烂梗？请大家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呢接着讨论，接着听。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0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自由之家最新的2024年的网络自由报告将中国与缅甸列为全球互联网自由环境最差的国家，这是北京连续10年位列网络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一。与此同时呢，北京官媒当下正齐刷刷地宣传打击网络黑化烂梗的舆论账，以配合晚新办教育部最新发起的整治歪曲因形意编造网络黑化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中国网络自由连续10年在世界上垫底的现象如何解释？北京当局口中的互联网黑化烂梗的隐性侵蚀究竟是什么？今天我请到两位专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专家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观众们好，那个嘉宾于博士好。
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法律学者独立视频人于平博士。于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个自由之家呢这个对全世界72个国家的互联网自由度呢做了一个排名啊，那么北京呢 今年继续啊是倒数第一，那么缅甸呢去年是第二，今年追上来了，跟北京呢并列倒数第一。那么在他们的新闻稿里头呢，这个自由之家说啊，北京一直坚持将中国的国内互联网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封锁一些政府网站的国际流量，并对使用 VPN 的人呢处于巨额的罚款。那么中国政府还系统性的压制意见，例如审查有关活动家和记者松林的在线讨论。他特别提到松林这个案件，松林啊，2023年11月去世，原因是警方殴打了他，显然是为了报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抗议习近平的帖子啊等等。那么从现在来看呢啊，北京连续十年拿下了全球这个网络自由的这个最差的这个国家这个第一名啊。那么我想请于平博士解读一下，就是说北京似乎是对这个倒数第一名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成绩单啊，因为呢他们可能对这个网络自由这个概念啊完全就不认同。那我要听你的看法。
对，当然他中国对网络的控制他认为是他国家和共产党执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控制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长期的做法的一个延续，或者说呢是一个加强。因为传统上在没有互联网没有出现之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控制是控制出版，控制这个言论的这个公开的发表，对吧？那现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呢，让人们的言论的发表呢能够比较这个无远弗届，然后呢就是大家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去通过自己的这个网络平台去发表意见，这当然给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的控制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中共其实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网络的舆论呢，去就是他用他的说法是导向，所谓呢就是网络不能够有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可以自由发言。这是他新闻控制以及言论自由控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延续，也是他长期的维护他政权的一个他认为有效，其实看我们看上去也是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因为人们对这个政府啊，对这个社会公众事件所产生的这些概念产生的一种意见的话呢，它是本身就是对人们就是价值观的一种约束。所以说呢，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宣传，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毛的那个年代，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人们对那么荒唐的那些说法都为什么能够接受？一个当然是基于害怕，另外一个也是基于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共产党发现到对信息的控制是控制人们这个思想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的时候，那当然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的来控制。那么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呢，就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因为他没有办法，开始的时候他是网络是一度是有一定的自由的，这个自由不是共产党希望看到的自由，而是以我们讲的是一种放任性的自由。但是呢，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很快就组织了国家的一些资源和他的这个专政机器来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呢，慢慢慢慢的就让这个民众的发言、民众的这个相互交流呢，变得开始隐晦起来。隐晦起来的这个意思，就给他造成现在所说的要打击网络什么黑化烂梗。所谓的黑化烂梗，其实是民众对公众事件、对政治事件进行一个表达的一种隐晦方式。他就过去说你正面的表达是不容许的，难道他现在连的这种隐晦的表达也不容许的吗？这个正是他这次这个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他发现人们这种隐晦的表达对他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对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本身也有极大的一个阻碍。比如很简单的，就躺平这种事情，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网络里面就非常流行。有的人说啊，你说我们关心下一代，说我们没有下一代，那这也是还是所谓的烂梗呢、啊。现在对吧？这个有的是说啊，我们要伟大领袖这个，他们就是正面表达，但是正面表达其实后面是一个他们叫做高级黑是吧？低级红，所以这个他们都变成打击的对象。所以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人们不能正面表达的时候呢，他们这种婉转的表达或者是一种负面的表达但是不明显的情况下，对他们的政权也是构成了威胁。所以呢，这是导致这一次他们对舆论的控制已经扩大到人们消极的表达，不是积极的表达了。 积极的表达就是说你正面表达你的意见嘛。那现在呢，我不正面表达我意见，我消极的来表达我的这个，比如说不合作，甚至是有的是抵制这样的一个行为也不容许的。这和他在施政当中对他的官僚体系进行的所谓的打击也是一样的。过去官僚体系说你要遵循党中央的这个对吧，这个政策要执行，不折不扣的执行，要绝对的忠诚。但是现在也不是太扩大到说你不仅要绝对的忠诚，你还要极其的忠诚。换句话说，你不作为也是不行的。那可见，当一个集权政权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基本上连任何选择的权利都没有，连选择消极的表态这个权利都没有的情况下，当然网络的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控制，就导致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国际社会的一个声誉。那么国际社会就是中国连续十年在网络这个自由方面是垫底的。但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对，就是从他的国家的所谓的共产党维护他的政权这个角度讲，他认为这是他的成绩，他不认为他是他的一个耻辱。他认为因为我们这样控制了以后，哎，老百姓现在表达他们反抗的这样对我们政权的威胁呢就消除了，或者说至少是被限制了，所以他可能是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光荣，是他的一个成绩。
嗯，因为刚才于平博士讲到了这个网络言论，网络自由啊，实际上就是言论自由，这个网络自由的限制呢，实际上是对言论自由控制的一种延伸啊。那么从这个松林的案件来看呢，不仅是言论啊，最后是人身自由都没了，这个命都丢了啊。那么这个里头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北京呢，再把西方的这个网络自由这个概念啊，把它升级到一种什么样的呢？啊，你看他怎么说的？网络自由说到底是西方为了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不是促进网络自由平等发展，而是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在网络空间找合法性的一个依据。因此呢，他就巧妙地把他对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的控制变成了一个反西方的一个话语。那么文教授，你怎么看北京在这里面这一动操作？
对，那个北京呢，他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啊，第一当然要靠这个武力，就是暴力。那个第二呢，实际上就是谎言啊，因为北京的意识形态本身，另外他那个执政过程当中所推行的一些逻辑其实是经不起民间的那个质疑的，所以呢他是没有信心的。在这个情况下他只能靠谎言，好比说在老毛的时代，他一定要把世界描绘成这个全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只有我们中国是最幸福的，那么这个谎言当然就破除了，对吧？所以才有改革开放。那么现在呢，他又要把中国形容为是千年盛世，那个这个高速增长一直会无限的这个继续下去，那么这个谎言眼见也要破产，那所以呢，他就要加剧这个网络的封锁，那么封锁呢，它主要就是使得老百姓不知道世界的真相，那么这呢，我也觉得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这个他当然一直会徒劳无益的这么进行下去，对吧？那么我刚刚也很同意那个于平博士的这个分析，认为他还是有成功的一面，因为到目前为止嘛，还那个这个网上那个小粉红写的好像还是挺多的啊，挺顽固的。那么，但是呢，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是长期来是不行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最后会害到中国。至少两方面啊，一个是科技，因为网络上还有很多那个科技的一些信息，那么中国因为封锁嘛，这个很多那个科技的信息都没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从那个美国回那个中国，有一个这个水平很高、职位也很高的一个医生，一个资深的医生，偷偷的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我到了美国来以后，这个一查那个 Google 谷歌啊什么的，他说很多东西我们研究了那个几年十几年的东西，谷歌上早就有了。他说哎呀，我们还以为我们重新在发明了什么东西，这就很愚蠢。就是你重新不断的在重新发明轮子吧，对吧？轮子这个人家早就有了嘛。 所以呢，这个会大大的损害中国的那个对那个所谓世界前沿科技水平的那个追赶。第二呢，就是使得中国人就越来越那个低能无知，那么然后呢就是玻璃心，然后到世界上去以后呢，跟世界各国人民呢就是格格不入，因为人家认为常识的，认为是人之常情的，在中国都会变成一个轩然大波，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认为是什么什么那个帝国主义的造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就是说怎么说呢，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惜的。那么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共产党他就是依靠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为了自己的统治呢，他也绝对不可能放弃，那么只能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害，就是有害的方面越来越超过所谓对他的维稳也有好处的一面，因为他也不能够不看到，就是中国科技水平跟世界那个慢慢又拉大了，这个差距又拉大了。另外呢，你这个国民一点点小事儿就会那个激动起来，也是很危险的。你像那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如果发酵的话，它首先是冲到外国去的。但是如果你当局不作为的话，那接下来这个矛盾就转到你头上来了，是不是？你叫到我们要反抗那个帝国主义啊，要怎么怎么的？哎，你怎么看？有事儿你怎么没有任何动作呢？对吧？那么就觉得你是一个卖国政权。所以呢，他这个本身也是两面剑，那但是也没办法，因为现在那个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边，他那个要维持呢，也必须要靠暴力和那个谎言，所以他这个网络的这套东西，他一定会维持下去，没办法。
嗯嗯，暴力谎言啊。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北京啊，把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言论网络自由呢，啊，把它变成了一种啊这个中西方的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对峙啊，巧妙的变化了成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不承认网络自由，同时呢他提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网络主权啊。那么于平博士，北京是不是在应对这个网络自由的时候呢，引入了网络民族主义这样一种要素来反击西方的网络自由？
对，这是很讽刺的，就是中国提到所谓网络主权，他用的概念其实是原始的那个过去在封建专制，在特别是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最早的主权概念是国王的主权，因为国王拥有国家嘛，他这个主权。现在以共产党的这个说法，那就不是人民主权，那就是国家政权的主权，也就是共产党的主权。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抗西方的作为意识形态，他也向民众表明了，我是作为一个国家政权，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这个组织，我是拥有对人民思想的主权的。因为这个很荒唐的一件事，他刚刚讲说西方利用这个网络平台输入他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常态，思想永远都是在交流的。在中国跟西方的这个交流，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文明之间交流，从来都是自由表达以后，对人们经过辨别以后，觉得幸福哪一种理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叫做文化的融合。怎么变成西方要输入它的意识形态呢？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又不像产品一样的，我通过一个什么集装箱就印进来了，它是实际上是通过交流，让人们思想有碰撞，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说服力以后，这样的一种思想是被人们自主的接受的，是自由的接受的，而不是说西方通过什么船坚炮利啊，通过原子弹送到中国人脑子里面来的。所以不存在一种就是通过一个什么这个网络平台来输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有说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他认为这个意识形态是由他说了算，民众不能自由选择，他才能够说通他刚刚那个理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说法。我们再回过头看，其实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与以前他的领导是不一样的，就是国家总体安全观。所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总体国家什么意思呢？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政权的安全。他把那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定义，什么是国家遭受外来威胁的一种保护，叫做国家安全。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国内安全，把国家安全的核心定义为政权的安全，政权的安全定义为共产党执政的永续。那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任何对共产党构成的威胁都变成了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网络主权，其实也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主权嘛，他根本不存在国家主权在里面，对不对？当然他要运用这个民众的那个所谓的排外的情绪，或者所谓的爱国的情绪，来 维护他的所谓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在任何国家都是不成立的。思想的交流是一个自由的，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并不存在一个就是说外力的强制，只有掌权的国家的政权才会强迫人们接受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
嗯，那么下个问题我想问文教授啊，这个北京啊，对西方跟北京呢，跟北京在经济上脱钩呢，啊，一直说不要脱钩，不要脱钩，我们应该经济上我们要啊，人人命运共同体啊。可是，在你看从网络自由这方面呢，北京实际上啊，从他的这个做法来看，他是跟西方啊采取彻底的脱钩主义的。你怎么看北京这个有差别的这种脱钩主义呢？
对，那个中国呢是单方面的，就是说，他要进入西方的网络世界。那个所谓他的那个进入，特别是外交部的那些人，都可以自由进入的。那么然后呢，就在那儿就是造谣，说是中国有那个网络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都自由，对吧？反而是说那个美国什么有那个言论管控什么的。但是呢，同时呢，他就不允许这个中国人民自由的去访问这个全世界的网站。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因为基于他们要用谎言来治国嘛，因为谎言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嘛，所以呢这也是不奇怪的啊，不奇怪的。那么对这个问题呢，你的问题很好，就是说自由世界怎么办？就是说自由世界它这个开放呢，它没法说不允许你进来，对吧？包括你那个最反美的外交部的一些人，他们都有这个。都有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啊，可以自由进入，然后可以自由的放毒，这怎么办？就是说，就跟那个对恐怖主义分子一样的，恐怖主义他自己想要建立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要那个控制一切那个人的那个头脑、他们的行为的这么一个世界，但是他们那些人呢，可以自由的在自由世界里面潜伏下来进行各种活动，所以呢，就是说当时有讨论的，就是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仿照这个恐怖主义分子的他们的那个这种治理模式，也来搞这个管控一切人的那个网站啊什么的。那么讨论的结果说，那么这个不是就等于是改变了我们自由世界的本质了吗？所以呢，就是还是不能，就是说自由世界还是要开放。那么自由世界是靠充分的开放、充分的自信。那么然后呢，用广大人民的那个自发的跟这些很荒谬的言论进行这个辩论，然后把他们驳倒。最主要的是就是靠事实，就是如果自由世界继续能够维持经济的繁荣，生活的自由，对吧？言论的自由，用这种更高质量的那个生活方式，它是最最雄辩的一种方式。把这个一个独裁的、封闭的、愚昧的这种社会形态就给压下去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信心，因为好比说那个南北朝鲜就是一个巨大的对比，东西德当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对比，那么现在的那个台湾跟大陆也是一个巨大的对比，所以呢，我就觉得一般总是有常识的、有逻辑的，特别是年轻人，我想他们迟早会觉醒。说是哪一种制度更好，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哪一种网络的管理方式更自由，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信心。那么所以呢，还是要维持现在的这个自由世界的开放性，那么用开放性去这个最后把那个这个所谓的这种独裁的模式把它压下去。
嗯嗯，好。那么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问问这个于平先生啊，你怎么看北京现在对这个打击这个黑话烂梗的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还有一分钟，嗯，
对，我刚刚讲的黑话烂梗是他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说对人们的政治表达进行一种比较消极的、比较隐晦的表达是进行打击。他这个打击当然不能说啊，你们政治表达是不应该有享有政治表达自由的。他只是说我把它定义为什么烂话、什么黑话、烂梗，这样的话呢，让人们感觉到这是文字上的一种侮辱。我感觉啊，当然你有一些这个不文明语言是另外一回事，但事实上它不是用文明不文明来定义的，它是以这些词、这些表达当中隐晦的对政治不满的这样的一种 表达的这种打击，所以他把它变成说黑化烂梗。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东西，他当然他也不敢去把它举例举出来。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观众啊，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这个列出的两个问题啊。这个今天两位嘉宾呢，一个是文冠中先生，一位是于平博士。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的那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是啊，住建部接棒登场，中国楼市如何起死回生，以及三年增发60000亿国债，习近平为何加大刺激力度。网友呢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前与我们互动。最后呢，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